讨论到啊，说这个般若啊，般若波罗蜜多的问题，讨论到这个法界啊，无增无减、不生不灭的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来，讨论到这里之后，在旁有一个 Q 丢下来 ，Q 丢下来，你听好吧？割稻子的时候，人家大人在割一把一把在那个地方的割哈、啊，然后呢，有的掉下去的，那儿童呢，就是一岁一岁去把它捡起来，那是捡漏掉的，捡掉捡，还是 Q 啊 ，Q 丢下来。啊，就是这样。要不都是这样，挖番薯的时候，人家都挖完了，啊，他 Q 含几卡？什么叫 Q 含几卡呢？就人家挖完了，就在那个田里头再去给他挖，挖那个小小的小番薯回家去，那是穷人做的事情。他不是主角，但是他只是在那挖。但善现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他们两个人在讨论，对不对？善现呢，在那个地方旁边呢，就在那里听听听。结果他也不问问题，也不怎么，他就在那里只有这样听听听。善现呢，入沙摩地门，他也入了大定，啊，入无所住定，他没有任何的执着，入无所无依定，没有任何需要依靠或执着的，都不需要。这个是善现。就在这个地方偶然之间就这样子得到了。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讲这部经，说妙吉祥跟龙吉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谈啊，他们入海预定，然后谈到这一地方，然后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得大定呢？有没有得啊？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我们你我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沙摩地门呢？有没有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给大家重述一下一件事情，沙摩地门有多重要。沙摩地门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讲修禅定啊，坐禅禅定很重要的一个法门。你我们透过坐禅，做过禅的禅修禅定啊，最后因为禅宗这个宗门引导我们真正进入啊这个沙摩地，也让我们能见性，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禅宗呢，到六祖有六祖坛经以后，这六祖坛经的第一句话一打开来啊，他要说法的时候，就是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各位，你应该该记得这件事情。其实禅宗哈、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是当我的心静下来，念了一声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的心是跟法界相应的。就跟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清净下来，让我们的源头我们的心跟极乐世界相应，就那一个相应，我们就没有离开那个法界啊。即是在法界，也是在现实世界里头，是两足尊的 啊。那么这里面谈到这个大定的问题，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件事情，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脑子，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大体上把它分成几个功能系统。一个功能系统是知觉的系统，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神经科学研究，我们的神经心理学来看，我的眼耳鼻舌身这些知觉啊，听到的、看到的、接触的、味觉的、读书资讯的，这些通通输入进来，这些知觉的部分进来，这一块是我的知觉的。第二个部分是我的感情跟情绪的系统，我的这个感情的世界、情绪的世界，我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某些安全、某些不安全，我们叫哪些恐怖、哪些不恐怖，我知道哪些是美好、哪些是不美好，我要一个情绪的世界。那个大部分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边缘系统、我们的杏仁核这些系统里头它在操作的。我们的听觉啊，这个我们的视觉在我们的枕叶，我们的听觉在我们的侧叶的地方啊，我们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直视啊，所以是感觉的系统， 啊，这是知觉的系统，一个是这个情绪跟感情的系统，还有一个是资讯处理的系统，也就是我的理性的系统。这个系统大概都是在我的前额这一块，它是在啊思考、做决定、啊判断、做成决定，然后下命令去执行。这个是在我的这个前额这一块的。那么我还有一块，在我的顶叶有一部分啊，它也会涉及到我的想象的空间的，也是跟我们的念业相关联的那一块的地方，它在处理的是透过我的直觉、想象跟创意，我在执行这一块的东西。我可以把很多东西透过我的模组化，然后变成一种直觉，产生我的脑子的功能。那这个部分是直觉跟创意的系统，但还有一个系统，是我这些东西都协调得很好的时候，我会去接触到一个更高层的和谐的啊。那么心理学家们称说，这个是圣贤人圣贤的知识，或者是他称他叫 universal mind， 就是宇宙的心，接触到宇宙心的那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啊，我的不稳定的东西大部分从哪里来的？都是我的情绪的部分。我的感情情绪的部分如果很不稳定的时候，我的知觉收来的东西，我自然会过滤很多，所以东西我说不进来。所以别人观察一个东西，他所掌握的资料比我们就要多得多。别人读了一篇文章，他能够接收到的一些讯息也会比我们多啊。他在接触的不管是人事物，他能掌握的东西，他啊，在一个这个比较稳定的情绪跟比较好的这个人的情感的这个稳定的时候的，这些效果都比较好。我的思考理性也会比较发达，而且我在做决策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也不会常常打结。你有没有觉得很烦的时候哈，很烦恼的时候，你的脑子刚刚特别被逼迫呢哈，啊想物件拢想无，会不会这样？对，他就是这一块，他会干扰他。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不稳定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这是我看起来觉得很值得留意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如果情绪的这个部分会干扰我之外，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的边缘系统这个部分高度的紧张，我没有办法安定的思考觉察啊，那么我没有办法，我的创意啊，我的解决问题的脑力也会慢慢的会变得啊往下坠，也会变得不行啊。那么直觉方面的东西也会比较差啊，创意的会减少，这是确实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这个叫 singulate，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叫扣带回啊。The singulate zero 这个地方呢，它几乎是在我们的情绪中枢啊，那么跟我们的胼胝体的上头的地方，它几乎是在我们的情绪中枢的旁边而已。它那个样子呢，就像一个摸柱形的一个小小的脑的一块东西。我们发现这一块东西就是人的我执的地方，我执的地方。这个我执如果很强，人的我执变得很强，敌意跟人相处的东西啊，有比较多的敌意，有比较多的对立，有比较多的紧张，而且对自己呢也会产生比较多的不安。 但是如果在实验上是这一块东西刚好那个地方长瘤，所以有人就把它，医生就把那个地方把它割除了，割除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呢？已经没有了，从此没有果子了，对不对？把它割除了以后，他什么都好好，他什么都好好，他没有动力，阿赖马后，阿赖马后啊，没有动力也不会去做，啊，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我，不可能没有我，问题是执才产生问题，是问题是执了以后才产生了干扰我的思考，又回过头来不断的把我的情绪的东西往那边送，所以有很多的纷扰，有很多的困境，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大家要提醒自己，有时候自己想一想，不要太在意自己。所以我曾经跟好多人讲过这个事情，你应该在你的家里的镜子上写几个字，把它贴在那里，早上起来梳洗的时候就看到那几个字，请不要太在意镜子里面那个人。我也常常注意这个问题，我会看看镜子的时候，我会就常常也会有习惯性的也会注意，请不要太在意那个人。你太在意，太执着，太怎么样，不管是执着在面子，执着在你的地位，执着在你的要比别人高人一等，执着在你的学历，执着在你的得失，那这个麻烦就大了。那这些东西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执一大的时候就牵动所有的东西。所以佛会谈到我执这一块，它是障蔽的我们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一块，它障蔽我们最多。所以一个是情绪的问题，一个是我执的问题，这两个东西它不断的在影响我们。那我们要讲的是入沙门地门，就是真正的入一定啊，我能入一定的时候，往我的知觉的系统、理性思考的系统啊、资讯处理的这个系统，或是我的情绪的这个系统，或者我的直觉创意的系统，我都能够协调的好。我协调好了以后，我会开发出一个所谓的宇宙心，一个 universal mind 这个课题出来，这是心理学家的语言。那你想，当我们接触这个部分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般若这一块。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也就比较能够知道它指的是指这个。那相对的，我会给大家提醒，我们常常看到哈，常常听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啊，然后你也在华严经里头我们谈过叫做普门，普门，什么叫普门？无处不是门，无入而不自得，每一个地方都是法门，叫普门，普遍而存在，具有普遍的妥当性，而且是普遍存在，所以叫普门。那个普门呢，我看了那个佛光山的那个普门学报哈，以前那个普门杂志哈，我看了我都注意到，他都把它翻成叫 Universal Gate 啊，就是宇宙的那个门 Universal Gate。这 universal gate 一定跟禅定那个宗门是有关系的，就是跟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沙摩地门是有关系的。我们这样子看到他们的对话谈到这一块来啊，实在是真是很有意思。你看善现啊，现在入沙摩地门，入无所住定啊，入无一定，无一定，无，所以我学过的东西，我有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依赖性，没有执着。讲到无一定，我再给各位讲一件事情，让你可以了解一些东西。这个人哈的心，人的心，各个不同的人之间，尤其是家庭里头。 朋友，尤其是夫妻亲子，尤其是亲子夫妻这个，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感情上互相依附的现象。我又想，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间往生了，或者是有一个人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会解释成说，你原来的互相支撑的力量你跑掉了，所以这个人通常受到的那个打击大不大？很大，对不对啊？只要有一个滔滔怎么样一下，他就会，所以那个创伤是很大的创伤啊。所有的这个丧偶丧亲，尤其是至亲啊，都是很大的创伤。那创伤的最主要问题是因为他有依附，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必须要一个警觉，因为无常。我们非常期待的我们自己的子女要很好，可是他如果碰到不好的事，我们会怎么样？他也是一种依附现象。无一定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他好，但是我并没有依附着他。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吗？你看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这样子的愿心，但是我并没有依附着他。但是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人依附的越重，可是只要稍稍动一下，就一根疼个准备动不掉了，已经痛到受不了了，这样子血淋淋的哦。啊，所以这个依附，佛告诉我们的就是所谓的无依定这个地方，就哎，你智慧在发在做，但是你要注意，你不能整个的变成一种彼此之间的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样不行。他毕竟都要成为这个独立的啊才行的，否则他就会不稳定。讲到这里，你看啊，他说以十时至妙吉祥摄食，曰我今所摄食者，不可分断，不可吞咽，非香味触，非三界色，已非不系，如是妙食，是如来食啊。这个你看啊，妙吉祥起先说要去乞食，对不对？后来说他跟龙吉祥说你也可以去乞食了，可是大概时间已经过了，讨论的时间乞食的时间已经过了，是不是啊？既然过了，那讨论的这么，所以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吃，是不是？还是要摄食啊？这摄这个食是什么呢？这里面有法食啊，对不对？那有这个我们一般的出钵食，有一食食，有四食啊，都有。那么所以这个妙吉祥他就好，那我们啊去摄食。那么可是今天我们吃的食物，要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不可分断。什么叫做分断？起分别心的时候就分断。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一旦这个啊，把它分成是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我们就开始分断。我们把这个食物分成我这个东西适合于我，我是什么时候吃的，我是在什么时候吃的，我们称为叫断食。早餐、午餐、晚餐，这个东西也叫分段。我们分它的好跟看到的坏，我们喜欢或不喜欢，这东西叫他告诉我们不可分段。那么这个不可以吞咽吃东西呢，不可以吞咽，不可以吞咽。这你有没有觉得啊，这个吃起来，这个面吃起来好滑，就下去了，真好。那就是你开始起吞咽想啊，这个东西吃起来我嘴巴非常的这个爽口啊，哎，你就是吞咽，你起吞咽想。 你知道这里面就是有这个吞咽想。 那么有这些东西，我们就自然而然起种种我们的造作，非香味触，我在那个地方没有香味触这个东西，在那个的快感。各位，人的脑神经里头有一个东西是对我们伤害影响我们很大的，这是佛法里头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也是顺便用这些神经科学给大家解释。如果我们的饮食，我吃了觉得这样才叫好吃，这样叫不好吃，叫起分别心，但是其实我还是很清楚，寥寥分明，这是这个食物，那是那个食物，这卡咸，那个卡不咸，都很清楚，这是甜的，那是咸的，自己也很清楚。可是如果我开始有了这里面有了这个好恶，有了执着的时候，问题就会跟着来，我们的痛苦是从那里来的。那么在神经科学里头有个所谓叫做活化了你的快乐细胞，也就是你的神经元，快乐的神经元你被活化了，也就是你吃这个食物让你感觉到那在神经元里头留下来一个记录，说这个东西让我爽起来了，以后我不吃那个来爽我就不过瘾。所以最厉害的就是毒品，他把它快乐中枢比较一爽起来以后没有爽他的时候，我没有去让他爽的时候，他会一直叫，他催逼你，他会变成一种严重的一种比饥饿，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饥渴感更厉害的东西，它会产生一些就是所谓这个类似像毒瘾那样子的东西出来，它催逼着你，让你全身受不了，你非得要去拿那个东西不行，这就是毒品。但是毒品是最厉害的，但是可以活化我们东西的太多啊，好看的、好吃的、好香的啊，好接触的，通通都会，通通都会。你不要说什么，你穿那个柔软的衣服穿完了以后现在如果再去拿一件以前那种米粉袋做的衣服的内衣给你穿上面写净重50公斤的那种的你去看看，你穿下去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全身不舒服啊，是不是？那还好啊，我穿到米粉袋的时候我穿可以穿到米粉袋的时候，已经是国小大概6年级左右才有米粉袋可以穿了。那以前小一点的，我国小的这个低年级的时候，我们是穿 kemwa de， 你听懂吗？就是麻袋的那种料子做的衣服，是比较细一点的，是不是用那个粗麻，是用比较细的一种叠那种的纺出来的，那是厚厚的，就那个穿了，它织的比较细就是了，就这样。但是它还是很粗，那个穿了，那些人你只要穿过觉得好了过了以后，你的神经里头马上就活化一次，下一次再更好一点的话再活化一次，到最后你会找不到衣服可以穿，很会挑，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吃东西也是一样你平常很多你所使用的东西都是一样，只要你被活化过都会开始就变成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了，在这个地方你吃这个食，非香味触，非三界食不是在色界不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境下，我跨越超越三界，也就是说，这东西一来我都很好吃，我到哪里都随意而安，我到哪个东西来，我都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好好的就可以让自己可以安定自己的心下来，他并不是只说只吃这个不好的东西，是他在吃粗薄食的时候吃这些很简单的东西的时候，他也都不会觉得不舒服那你给他好吃的东西，他哪来吃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被活化 这样子的功夫，要训练成这样的功夫多么不容易啊。好好的去人家请你吃一餐非常好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不会养坏你的胃口，这是修行。好好的啊，有一件好好的衣服拿来穿过以后，但是你也不会因为这件衣服完了以后就会影响了你的这个穿着的习惯，那这个修行就表示这个人是真正的心灵是自由起来了。那么这个以非不系，也不是说他不系着，也不是他都不跟他跟没有这些食物，他可以不必吃这些食物，或者是我一定要吃什么食物，也不是这样。如是妙食是如来食，这样子的妙食才是如来食。所以如来食不是满汉全席，但是他看满汉全席跟柬埔寨菜包没什么两样，吃番薯千饭跟吃上等的这个饮食没什么两样，他的心都是那么欢喜，但是他清清楚楚，今天谁请我吃这个饭，今天后来我平常吃什么饭，他清清楚楚，他不会在这个地方被困住的。而且他的心啊是那么样子的自在，所以如来时妙吉祥言，食无漏食，入无所依，无杂染定，住此定者不服食三界食。妙吉祥进一步的在这个地方给龙吉祥说，食无漏食，什么叫无漏？无漏就是不起烦恼，没有障碍，不起无明，就叫做无漏啊。这个入无所依，我没有依好，也没有依坏，啊，也没有依这个西方的饮食，也没有依东方的饮食，啊，那么食衣住行都一样，无杂染定，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这种任何的情染，没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偏执，住此定者不服三界食。如果住此这一个啊。这个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三摩地定，或者是啊这个所谓的啊海域定的话，那么这样的不服三界食，他就不是在三界里头吃东西，不服三界食，那他也就不会跟三界的食相应，跑到三界里头来，他用的是更平衡的，我们讲的他是在一个 universal mind，那一个宇宙心的那个圣贤的那个法界，至少是在那个法界上的。最后意思到说到这里善现呢，说到最后知道了，都了解了，善现也摄食了，后来善现自己也去弃食。为什么善现啊这个舍利弗自己也去真的去弃食了，后来啊，因为在这一趟学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他真的是弃食。他要去弃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碰到了啊这个供养他的叫净士女啊，供养他，那么这个供养的那个过程啊，那么就是真正的找这个法，然后他没有执着，没有形象，也没有想取或不想取啊，没有得啊，那么这个入不依定啊，那么无杂染定啊，就是这样无所依。那他去饮食了，等到回来了以后，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实验，回来以后啊，结果那个净士尼也开悟了啊，净士尼就是因为布施，然后。因为布施同时要说法啊，所以也开悟了，然后他们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这几个人通通都回到世尊的旁边，那么这个讲他们今天学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啊，这种所谓经验的学习跟经验式的开悟，然后妙吉祥就把前面那一段大略讲了一下，佛很赞叹的说：“啊，这个是 诸佛神力的成就啊，这是神，这是佛力所成就的，就是说你已经成为一位觉者了啊，佛力所成就的。然后这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啊，善现呢，他就把他去弃食的经过跟近侍女啊，这个供养食物的这一位女性，然后的一个经过，而他也得到了开悟的这个经过，也讲了一次，然后这个经讲了，再把它讲了一次呢，那么佛呢，他最后他跟大家开示说，其实如星翼灯幻，如泡梦电影云啊，于一切有为应作如是观，这是讲义的最后那个地方，佛最后结论就是这么说，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林林种种的这些事情，看起来啊，就像什么呢，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在空气中你自己好像稍微晕了一下，看到了眼翼心翼心心一样，其实是没有，其叫目睭起眼微，知道吧，眼睛的眼翼，但它不是有的，就是现一下，但是是你自己的一个投射出来的。那么如露亦如电，也就像跑马灯啊，像幻术一样啊，那么像云飞过来，白云苍狗一样，一切有为，所有的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你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待它，这是那权势利分的全部。这只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只是一个序言，就是这那且是利分这一分里头，其实是在啊这个啊极孤独园，然后在佛的金色，然后呢这几个弟子，那引发了呢，当然就是都大家都在佛这个地方听，但是呢是因为要去弃食，那你如果把我弃食这件事情比把它啊这个啊这个替代性的把它想成我们在家居士每天都应该去营生去工作是没什么两样的啊，那么这个弃食啊，你要抱着什么样一个态度，要抱着一个啊那种没有执着啊，没有一种我非这样子不行或非那样不行，我们也不会被种种的贪嗔痴慢疑给困住，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给自己的我执困得太死啊，那么最好是不要被我执困住，那么你能如此啊，那么你要去工作也好，要所谓弃食也好，其实你的心弃什么东西得什么东西，通通都是法喜，通通都是自然，都是美好的。这个各位你去回想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是儿时童年那段时间比较快乐，还是现在比较快乐？普遍大部分的人都会跟我讲说，因为儿时不知愁滋味，所以儿时比较快乐，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住就住什么，那去哪里哪一个地方看起来都很可爱，只要这个我接触到的地方都觉得不错。可是我们现在年老了，有的人啊跟我的年龄相仿，有的人比我年轻，但是你比起那个童年来讲，你开始沾染了很多东西进来，我们沾染这些东西就会拿着这些尘劳的东西去挑剔我们周遭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快乐减少了，物质享受可能增加了，快乐减少了。我们小的时候就看到一只小鸟从天上飞过去，我们就会鼓掌，你现在会鼓掌吗？你鼓不起来。 如果你鼓掌的话，周边的人哈，也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问题是小孩子有问题，还是我们这些大人有问题？你去看吧，小孩子就藏在那个地方。昨天我在山上看到一个3岁半的小孩子，他在那观察一只那个野那个这个山上的那个蜥蜴，他就在那看得那么的高兴，然后他还会模仿他，然后啊模仿给他的这个母亲来看，而且他还会看他怎么跳的时候，他还会跳舞跳给他看，你看他有多快乐。我请问你，你看到了一只蜥蜴，你会这样模仿吗？很明显的，童年的那个纯洁的心，他的觉察，他的敏锐是比我们大多，而我们知识多了，我们领接收的东西多了，但是我们的感性却也钝了。所以因为我们钝，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在衰老，因为我们不断的钝下去，所以我们也慢慢的就要老化。话又说回来，有一派理论这么讲，但是如果你的心不要不变成那么钝的话，那么其实你的衰老也会减，也会减缓很多。我想这两个可能互相依存的关系，免不了衰老是你不断拷贝细胞的时候，总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差错，这是免不了的，这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保持的比较欢喜心的话，啊，我们衰老可能应该也真的会变得比较慢才对的。你想想吧，从这个序言里头，你有没有得到一点启发？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凡事又要如法，但是不注意想啊。那么我们生活中，我们要学习啊，无明性施舍，也就是没有我执啊，没有明性的施舍啊。那么毕竟啊，那么这个极尽，所以当自己内心里头没有这些情染，没有被这些饥渴的这个意识给驱使的时候，那我们的心灵的敏锐度会更好，我们的创意会更好，我们连接我们的脑子所产生的，要无论在工作上各方面的表现应该会更好才啊才对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还是提醒大家啊，我们念佛让自己的心清净啊，那么提醒一下自己，然后用那个清净的那个深度的自的那个心，也就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那个话头，那个源头的地方，然后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觉得你跟那个宇宙心，你跟那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归于无量啊，这个光明啊的那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是跟他相应的，然后如念佛人啊，身就有佛慧啊，如染香人身有这个余香啊，就是这个道理。